这里有科技的点滴，
这里有生活的分享，
这里有嘉宾的故事心得，
这里有朋友的闲言碎语，
有你爱的主播，也有你不爱的观点，
做你身边的声音，
传播互联网正能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iTunes 上超人气的中文播客节目有的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的聊播客科技 FM。
哎呦，
科技 FM 这个题目叫什么来着呢？没用，刚才想了半天素材，没唯独没想题目啊。
一共想想，
对对，
共享共享、
共享啊。其实之前我们聊过一次共享单车的话题，
对
啊，然后但是因为
聊过了，
对对，不知道吧？
知道，
刚才我就想提，这个事儿来着。我们之前聊过一次共享单车的话题，
扯过大半篇全是这个的。
对，共享单车包括这个共享，其实跟共享经济差不多了啊。
嗯，
当时还有就是后来也脑洞了一些。这个可能共享的产品
不是众筹吗？那期是
对，
又是一期节目
啊，那另是另外一期、啊、
是众筹，
众筹过一期共享的这个创业项目，
对，
最后都实现了啊，
对，
所以其实共享这个话题聊的差不多了，对吧？那今天节目
结束了，大家晚安，拜拜。
没有没有，开玩笑啊，今天还跟大家呢聊一下这个共享这个话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大家都忘了之前聊过这么一个。啊，也不是，因为其实最近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
奇葩，
带打引号的共享
对
产品越来越多了啊，比我们当年聊的时候简直多出来的不知道多了多少。
我发现就是他们这帮人的脑洞比我们其实大得多，你根本想不到是共享东西，他们能冠上共享的名字。
脑洞大不大我不知道，反正脸皮是挺厚的啊，这个是、
嗯。
所以今天呢，再跟大家聊一次这个共享的话题啊。当然聊之前呢，还是在场的。几位主播进行一下自我介绍，跟共享有关的
啊
这个自我介绍。
嗯，大家好，我是在共享图书工作的能出没注意
从业者。
下一位
啊，哎，大家好，我是持续共享云养猫的庄小维。
共享云养猫，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最近非常喜欢共享单车的鱼酱。
大家好，我是。怎么回事？大家好，我
线好像坏了。
大家好，我是现在求共享一根 iPhone 数据线，不是啊？我是最近也在用共享单车，因为上次节目聊过，我比较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最近我也不得不用共享单车的 JD。
嗯，
我要更正一下
啊，
我是沉迷于共享电单车的状态。
电单车啊，
入行了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共享这个词之前也说过，它来源于。就是共享经济这个一个行为啊，
就我的共产一下。
对对对，最早出现的我们印象里还是说 Airbnb 跟 Uber，
对
这
种
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啊，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的作用呢是就是把用户自己的东西
闲置
分享出去，
对
啊。这个东西卖呢又不值当卖，或者是
房子不能卖，
不能卖，
不合适卖，
对，
不愿意卖啊。然后呢，但是把它就是给有需要的人去用，
各取所需。
对，同时呢，从这个需要的人身上获取一些相应的不算那么大的利益，来这个就是相当于为双方服务啊。这个不好意思啊，
共享最大喝的，
开始之前喝了点饮料。然后最早是这样
啊，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市场也开始在学习这种方式啊，学习方式，发现哎这事儿挺屌，
嗯，
那好像是一个人类发展的进步方向，
一个中期阶段，
对，然后共产主义了，
对啊，
对啊，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这种，然后发展呢，大家就开始，那除了房啊车呀，还有什么可以共享的？
衣食住行面面方面，
以至于到现在共享的东西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奇葩。
对，所以我们不如就先包含着就打着，无论是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这种带引号的共享，都有什么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盘点盘点。
对，咱几位先盘点一下， 比如这个
从最早的开始说吧，房子 Airbnb 他们这帮开始，
咱们这样先说，我觉得先说自己用过的、
用过的、
见过的，先说用过的，再说见过的，
嗯
啊，说一些大家可能不太常见的啊，就是比方说 Airbnb 啊，什么滴滴这种就不用说了，共享单车也不用提了啊。小
没用过什么了？
就是我们这仨是吧？
对不起。
小能有什么其他用过的吗？或者见过的？
我先说我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共享的这个电的这东西，我现在注册了一个共享的汽车的账号，
嗯，
然后但是还没有用，因为我发现每次我要用的时候，这个共享汽车离我的至少有两站地以外。
你先骑个小单车过去啊。
那我何必还共享汽车呢？然后觉得它这个就无论现在是国内的这个途歌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种类似的，甭管你是什么车。我现在就有一点疑问，就是它的共享的这个车停车费是怎么结算的一个问题，
以及还有违章的
违章的这个事儿，我这是我迟迟没有开始进行的这个，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看用户协议的人，
嗯，
所以我也不管这个到底
你们也看不完，
对，
他能停车吗？不能停吧，不让你停，
可以停，
停街边，但是。嗯，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看见过之前的这个，就是我因为我单位附近看到过有人停在我单位附近，
嗯，
然后这个人下来以后，这个人要上车，
嗯，
收费管理员就管他说要停车费，
嗯，
然后这时候我说我还没用呢，我还没有开始用这车不是我的，
嗯，
开始跟你停车员管理掰扯起来了。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个新闻说，有一人在高速上面，
嗯，
那个开了一个共享单车，不，共享汽车，然后到那个高速公路那休息的站的时候，去上了
个
厕所。
营销那是，
那就是个营销，确实。
上了个厕所出来，发现车被人开走了。
哎，那像刚才小能说这情况，像这种共享汽车，它应该是，比如你从哪儿开还哪儿吧？
不是，不是，不是。
停在路边上，下一个人就开了。
要停在指定区域，
对，必须是合法的指定区。你不能说我路边咔贴一条200块钱，这怎么？
不是，那等于我停在，我可以找一停车场
啊，
然后停完了我就走了
啊，
然后下一个人来开这车，
停车费怎么办？
停了这车停一礼拜了，然后交5000多块钱停车费，是吧？
为什么要交？
他是有一个，我看看他叫什么，他叫
辛普森，有一集就是叫你们这些人不好好看 iTunes 更新的那个说明书，叫你瞎点确定。
哎，那
个其实我是这样想，这
嗯，
因为我前两天在骑那个电单车，骑了两次，他就是你锁车了，停车了，他就算你行程结束了。那比如说真的回到，假如那个在休息站车被开走了的那个。也不知道他共享汽车是怎么设置的，难道说我一熄火就算我这次行程结束了，我上个厕所出来再扫一次就开始算钱了？
有的是要还到这个规定的这个还车区域，
嗯，
它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应该是有还车区，因为我见过，我在双井，
对，我觉得土购就是必须得还到比如说朝阳区范围内，
我
不能还到什么六环以外，
不是范，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具体没了解过，
嗯，
但是我在那个双井那边，就是双井桥往北一点能看见那个，
嗯，
当时我看到过，它是其实它不算共享了，它是出租，
啊，
就是那个我看我见到过一个，就见过一次用户去借那个车，是有服务人员在旁边给你指导，告诉你你用这个车上车，然后怎么着还要还还回在这儿。
那不就是租车公司吗？
就租车嘛，就是租车。
就
刚才
就跑到店里去了。
嗯，
我刚才看了一个3月份的新闻，不知道应该是离得很远了。上面写的3月份的新闻写的那个停车费的问题，就是先由下一任车主代缴，然后那个再由平台和商家去给优惠的形式再返给你。
啊，那还行。
优惠的形式
是
都返还是？
万一在你等这个巨额停车费的时候，商家跑路了怎么办？
对啊，
巨额停车费，真的，我这车停这一礼拜了。
没人租，
而且现在是有那个，就像滴滴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红包，有各种东西，以后的，
嗯，
万一以后没有了，你怎么办呀？
因为现在这个共享的这个
停车费好贵的，二环里10块钱第一小时，15第二小时什么的。
对啊，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用户的这个守则，
好好看说明书呀，
看一眼说明书，研究透了我再租吧。
就别租了，租它不是？你想，你共享这个车，共享。其实都是共享车了啊，
嗯，
比方说咱们之前说 Uber 这种形式，对吧？它所谓其实它共享的是这个交通方式， 就是车主是开车的，
嗯，
对，
然后你其他用户需要从 A 点到 B 点，你是坐车的，
他把
这到底还是我共享的时间。
对，
然后六月份的新闻就是写的说是企业跟政府签订一些协议，在某些合法规划的区域里面，
嗯，
你就可以免费停，不用交停车费再停。
就这些没有具体细节的都是扯淡，
嗯，
真的就跟那个充电桩一样，就都是扯淡。你真走在路上然后你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些企业跟政府协商好的地儿。
你去就像你说的是那种电动车的充电桩是吧？就是
对，
我买一个什么比亚迪或者之类的，
对对对对，
上高速跑到一半没电了，你看一看，
啊，
电网没开。
嗯，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特斯拉的车主跟那个维修的人员打架的事儿吗？
啊，
就是他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没电了，然后本来说能开100多公里吧，结果只开了70多公里就没电了。然后等了5个小时，等来了那个维修工，
啊，
维修工没有带工具，没带全，
没带充电宝，
反正俩人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最后，那个就因为可能车主因为等的时间过长，然后语言又不是特别的礼貌，就被打了。
车主被打了？
对，车主被打了，因为他好像是他等了5个小时，那个人来了以后说我工具没带全。
再等5个小时
就一直在旁边哔哔哔哔哔哔，
没带全那怎么着？那再等5个小时呗。
所以后来就很不满的在旁边哔哔的时候就被打了嘛。
嗯，
你想这要是一个共享汽车，我就直接锁车走了。
对呀，啊，没电了我就走了，
就走，啊，
在高速上也没有办法走吧？
哦，对，不行走高速要被抓。对，科普一下
了，
只能不是那这个时候只能在高速上大胆行走，然后等被抓的车来救援你了。
要罚钱呢，
只能马上打110吧？
打路政，
打路政。
那个有那种路边的那个公益电话似的那种，
哦，
说我求助这种。
嗯
嗯，好贵的，
也挺麻烦的，也挺麻烦这种共享。
对，然后我刚才继续说，这是我即将要用的这个，然后我
等我还有个问题
啊，
小程，你这种有车的人为什么要用共享的车？
限号。
对，
有限号啊。
有限号，而且我比如说
打个车不好吗？
我喜欢开车的感觉，不行吗？
哦，所以这就是，
坐在副驾我就生气，
所以说这就是你坐后边啊，别坐副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享汽车可能没有什么未来的。
前面没有个方向盘我就生气。
啊啊，这么回事啊？那你接着说，我是不能理解。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共享很生气的，就是某些南方的一些书店，
嗯，
推出了我交多少钱，嗯，然后
安徽是南方啊？
南徽是南方
啊？
安徽是一半南方一半北方，
嗯，对于北京肯定是南方了。就是交这个一定的费用，然后这些书你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借，借完了以后还可以来还，
还可以来还
来租这个，
不错嘛，还可以还，
不还的话你就押金就没有了呀。
哦，
然后
这
个东西
样子呢，
他们大张旗鼓的宣传，
嗯，
作为一个图书馆从业人员，我在想你把图书馆放在哪里了？
嗯，
图书馆还不要钱呢？
没有，书店说的也挺好的，
租书店其实是，
就是这个方式。我觉得他真的不是，就是租书嘛？
对，就是租书，
就是租书啊，租书啊。
你租归租，你打什么共享啊？
共享还是这租书这件事儿太平常了，小时候就有租书。
怎么拿投资？
对啊，
说租书的话，说做图书馆的话，怎么拿投资？
怎么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吧？
那要讲故事的呀。
共享，于将，你身为资深互联网，
我不是、
这个、
不，
你来
深圳互联，
你来给讲一讲这个共享书店怎么讲出故事来？
嗯，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
想想临时想、啊，
他们怎么能想
到？书籍漂流是吗？以前的那个。
还不是，
那就是
纯租书店。
你看现在共享，就讲故事，就是你看现在共享这么火，
嗯、
你总得在这个赛道上占一块嘛。
块
啊、我们就从
改
革
大潮中，
就跟满大街都是大 IP 一样。
对，然后图书又是文化产业，国家政策，
所以它是个蓝海，对吗？
反正我们这个书店出去卖不出去是吧？
所以其实租书这个事儿真的太久远、太常见了。
因为你没有，
就你办张会员卡、啊，
嗯，
对吧？一本
黄玉郎的。
黄玉郎的
大学门口吗？
对呀、啊，
全庸
啊，办张会员卡都会。那会儿大学真的门口都是租着看，
没人买啊，主要是
买不起啊，
真的是买不起，
而且买了也没地儿放。
嗯，
主要是买了没地儿放，
一堂课看一本，下课再接着看。
嗯、对，我觉得这个不算，真的不能算共享吧？
纯粹不能算共享，就是像于将说的，可能讲了个故事给领导听，
对，
然后领导再一高兴，我共享经济了，批评。
我觉得都没去给领导听，就是换个噱头，然后让大家办会员卡，
啊、
办会员卡，然后就
也许人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不单纯，也许就是特别单纯的说，哟，现在都共享，我们也是共享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年代的断层。
哪来着？刚才说。
安徽的
啊，那不是、那肯定是就是为卷钱跑的。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对，
不要
河南人呢，
对
吧？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你发现我们等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租书店了。
嗯、
这十年可能再下一波这些年轻创业者，他们不知道有租书店这么一个，对吧？
啊、
他们不知道有图书馆吗？
对呀、啊，
你以为图书馆都是什么人去啊？
可能他们不去图书馆，
图书馆很麻烦。就图书馆确实去图书馆借书挺麻烦的。
对，借出去当然麻烦了。
对啊，您借出去确实是，您书店你可以，而且书店不大。
嗯，
就是你再比方说你大书店，新华书店，什么西安图书大厦这种，比起图书馆，比起首图是吧，还是小很多。而且呢，你找书相对方便一点，
毕竟书少嘛。
对，你到那之后你就哎，我就找菜谱，哎，看一本。
图书馆呢，我书都也怪我了。
对啊，
书都不好找啊，你还得
上机器搜
去，不好检索。
搜，对，搜的话你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它不像
你是不是傻
啊？
你有没有好好研究过图书馆学？
没有啊，不是
你书都是按类放的呀，
啊、
你只要找
很好找，
很好找啊。
不是
他，
你想找确定目标的好找。
不是你找某一类的书很好找、啊，
你搜关键字或者什么。你
我觉得这例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觉得书店。比图书馆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我比如看厨师类的卡、我进去这一块我一看哎都能
借，可是每一本都看不了啊、都塑封着呢。
不是、
书店是可以看。
茄子你上一次进图书馆是哪一年？
去年
前年
还行、
啊、是就因为是这样，就是比方说去书店啊，去图书馆有可能我今天要借书啊，我今天想借一本文学类的，或者想借本史学类的，对吧？去书店就是，哎，我操，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劲啊，
看看排行榜
目的，
弄本书看吧。
图书馆也有借阅排行榜
啊，
图书馆也有借阅排行
榜。是啊，但是你特意去趟图书馆吗？还得就去图书馆呢，是有一个形式感的问题，就我去到一个很正式的地儿，
神圣的。
对对对，书店就随便来一来
都可以席地而坐
啊。对对，关键是书店可以席地而坐。
图书馆你也可以席地而坐，
图书馆可以吗？一般不行吧、
嗯。
然后这个是
我这边看到的、
小能看到的。
嗯，
其他人，庄学伟有什么看到的？
嗯，最近我挺想尝试一下那个共享充电宝
啊，
但是因为我经常随身都携带充电宝，所以就不太知道这个市场。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铺的真的是好大，不管什么地儿，比如说只要临街的这些商铺啊，剪头的、吃饭的，都会有。要么是在柜台上有机器，要么是干脆每个桌子上都会有一个小机器让你扫码。
我那天尝试用了一下充电宝，也是因为我跟一个妹子，我们俩在一家咖啡馆大概坐了一下午吧，把自己的充电宝，两个人用一个充电宝就已经把电用完了，
共享了。
对，然后我们俩也先共享了一轮，然后后来发现，哎，那个咖啡馆里面就有那个接宝吧，还是什么那个共享充电宝，就拿来接电，拿来用了一下。然后当时想的是说，我可以给我的充电宝充电，然后再拿充电宝连出来
线循环是吧？
对，后来发现它只能用它自己的那个线的接口，不能插你自己的线，只能用它的线，而且只能跟手机。
是那个 Anker 的那个是吧？
对对、
嗯。
然后就是咱们之前我台推荐过的牌子，
嗯、
但是那个就是。你可能使用频次不是很高，但偶尔救急的时候，你觉得哎，还真的挺救急的。
那个有 app 吗？还是说是得哪儿借哪儿啊？
得哪儿借哪儿？
我也不知道哪家店能还是吗？
不是你一般充电宝不拿走啊？你就在这店里坐着的时候在这儿、
啊。那为什么要充电宝呢？那直接借一插头不得了吗？
有的店里没有插头呢。我就记得
他为了好看，可能没有明面上的充电座、
啊。
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出去去那个饭店里吃饭，然后就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有插头，而且在很高的墙上，然后我就半
跳起来
站着。
那是空调用的吗？
对，就是因为插头不可能有这么方便嘛。
嗯、
就一般就是应急用。那天我看到我好朋友发微博也说一直不觉得充电宝就是
共享
充电宝
有
什么用，但是有一次出去办事的时候发现哎手机没电了。然后找了一个共享充电宝用，觉得哎，就它就是一个救急用的东西，
就是八百年不再用一回，万一用了还真有用。
对，
因为就跟
以前在没有街上出现共享充电宝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会因为哎呀手机快没电了，要不刚好都是咖啡馆、我进去喝个咖啡歇一会儿，顺便在人家充会儿电，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有这个能带走的充电宝，那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我估计你得早点尝试，可能这行业活不了多久。
能带走的充电宝，之前还在就是经常咱们经常去参加活动看电影那个爱琴海
啊啊
一层我还见过，
就是能带走的。
对，应该是刷，反正是扫码
刷支付宝的那个，
给钱然后出来一个那东西可以带走的。
坐上飞机，
说起这个特别有意思，
然后被扔了。
说起充电宝，就讲一个好玩的段子嘛，就是我们这次去戛纳的时候，然后那边有国外，我们那个整个会场里有国外的创业者在做，就是他们的 app 推广，然后有一个跟咱们的想法特别一致的，他是弄了一个柜子，然后你过去把手机锁在柜子里充电，然后充一次多少钱，然后就是这种的，然后就把你手机放那儿，人走了，然后回来外面带一锁，然后你再回来开开你那个小，
出来吧，彩虹手机。
然后我们就在那聊说，你看其实跟国人的那个作为产品经理来说，我们就说跟我们做共享充电宝，其实用户的需求是
一个
点，但是解决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还是中国人聪明了。
你说的这个其实在什么机场火车站好多都有，只不过是
他那个
放在明面上，
放在明面，他那个就是说
你得一直看着这个，他给你锁，
你锁起来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你逛展会啊干嘛，你过好像45分钟还是半小时算一次。
这公共
知道我们手机要长在手上吗？
对呀，
对啊，因为你看其实你去饭馆吃饭也可以，就真的以前没有这个充电的地儿，就说哎你
帮
我充
电，
服务员说我拿前台给你充电，
对，
然后你就放前台了。这个只不过呢是在这个吃饭的桌上，然后呢有一个码，以前你让服务员充电，服务员就给你充了，你充比如你吃一个小时，
你
充
一
小
时，
充一小时然后拿回来，这你充一小时还得花1块钱。
对，
以前让服务员充，服务员不会说收你1块钱、
但是你要是一桌三个人都要充电，服务员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
我拿出我那个4个 USB 口，服务员请用这个。
对对，所以没有，你一桌三个人都要充电，那玩意儿也不够。
没有啊，他一堆一个，一人租一个呀。
一人
真有钱。
我看的是就是桌上放一个、跟那个有一个码，反正你扫它能充那种、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共享充电宝的话啊，应该是这个东西可以拿走的，
我也觉得是，
对吧，应该可以拿走。
是的，
你桌上放这么一个东西，你不就相当于接根线然后收我1块钱吗？
是啊，
是
啊，我觉得有点，
我垫钱了呢。对，
我觉得稍微有点
不是，
没毛病，
又是借着这名儿。
之前不还有桌子上放一个那个什么抽签的，搁1块钱给你抽一签出来、
好多年前，
对、
避风塘里。
那不是幸运饼干的那个。
对，现在国外还有呢。我们这次出去看，发现还日本还有呢。然后，而且就是说一个题外话，跟共享没有关系，就是说国内跟国外在解决人的同一个诉求的时候，想的方法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除了当时那个会展里面有推荐这个就是充电的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手环，然后就是这个手环，你把你的所有的社交网络的账号都输入进去，都绑定上，然后两人见面碰一碰手环，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就是把你的什么 LinkedIn 呀、Facebook 呀、Twitter 呀，就都给关注了，互相关注了，
支付宝账号啊，人们支付密码，
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二维码，扫扫二维码就关注了。
对，我们
有面对面进群。
对，但是你二维码只能扫一个呀。
但是你国内你没有，你也不用 Facebook 跟 Twitter 呀，你也只有微信啊，你还要加什么吗？
没有，他们是一种病态
啊，
就是 Facebook 的用 Facebook 那些老人有一种病态，就是过度关注自己关注粉丝的数量
以及状态这种，
就像当年那个微博
的一样。对对对对，有那个，所以你不需要有什么，只需要帮我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
那就到时候大家再碰手环，然后我们领了那个手环就感觉没有可以用的，
就是碰杯的时候亲完了就碰了是吗？
对对对。
然后就说那
我们没有 Facebook，
对，我们只是微信扫码面对面建个群，就是个题外话。
继续。
对，
然后共享的话，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要创业，对，就不知道他
能说吗？你这个
能说要创业，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如果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的话，就祝他成功吧。他是要做一个那个共享会议室或者临时办公室，他想就像以前街上电话亭一样。
那不创客
空间的吗？假如
电话亭，对，假如电话亭，然后就是一个小房子，里面有电脑，有什么跟电脑厂商谈好的合作，里面有电脑，然后立在跟市政那边打好关系，立在各个种地方。比如说你在外面突然要发邮件了，或者要临时开个小会了，就马上进到这个房间里来。但是他跟我说这个时候，我就整个人是吓到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这种的实体业务，但是他没有 不带电脑，
嗯，
它就是在这种各大比如说酒店啊或者什么写字间，
嗯，
它会相当于调配你的会议室的使用时间，
嗯，
然后我提供你我这些硬件设施都有，你只要自己带电脑就来，
嗯，
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样的，
嗯，
对，因为我当时说他这个不靠谱的一个原因，我在跟他争论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电脑的问题，第一大家都有智能手机，
对，
其实一般的工作都能解决掉了，又不可能说跑来做个图或者干嘛的，连一般的表格我都能做了。
对，
第二就是我如果是工作的话，涉及到我的工作的话，我是绝对不会信任别人的电脑的。
他说那个使用场景我不太明白，就是
我也不理解，
就感觉就像尿急一样，走着走着路突然，哦，
我要发邮件赶紧去网吧，
好想开会啊，
我爱工作，
当然后去找地儿，开始找这个共享会议室，
嗯，
就怎么会临时需要开个会呢？
甲方的需求，
临时需要，对对，临时需要你回甲方一个邮件之类的，那真是手机就可以解决了。
对啊，
对啊，就还需要去会议室，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但凡去会议室这种，有点像现在比如说那种
创客空
间这种的，
那他就
是
有预约吗？
几个人坐在咖啡馆里也就把事儿
也开了，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随便找个地儿。手机现在各种视频会议，对吧？
嗯，
随便找个地儿开视频会议。
现在投影仪越来越小了，
啊，
那可能这个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核心竞争力，不敢不要告诉我们，因为还在创业嘛。
就我觉得使用场景很奇怪，
对，
就不会有人走着走着路突然想开会。啊，好想开会啊！
哎，旁边
一
个五星级酒店，
老板，老板就走着走着路，随时随地的，赶紧召集人来开会。
老板，
我要赋诗一首，
哎，我要赋诗一首，我要红。
老板在这种情况都召集人回办公室开会，对吧？
可能这个老板
就
没
有
办公室，
我们就没有办公室。
对，
皮包公司。
对，
啊，懂了，那懂了，那懂了，啊，又是安徽的吧？啊，继续啊，继续，还有听过什么？共享这个比较有意思，共享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现在主妇或者是年轻的比较爱好烹饪的，他们会就经常，因为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过这种地方，
嗯，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敞开式厨房，
嗯，
里面有各种特别牛逼的这个厨具跟这个，
嗯，
跟这个调料什么这些东西，还有你可以跟着去订食材，
嗯，
然后去跟着来做这个烘焙和这个料理各种东西，
嗯，
然后他比如说收你一个什么费，他同时也提供一个培训的这么一个服务，
对，
像这种共享的大厨房。
现在
我有一个疑问啊，
嗯，
就是我在这儿做了一菜，
嗯，
我自己打包打回家吃是吗？
现在
不是，
比如烘焙你可以打回家，
对，
然后其他料理你就自己吃了。
是这样，就是我认识一个人也在做这个事儿
啊，
然后呢，他是比方说，相当于他不会。比方说这个厨房就给你一个人，今天你交了钱刷卡，然后你就用这厨房去吧，一般也没人这么干。
嗯，原来学菜的。
对，都是会有几个人，
嗯，
然后呢会有几个人，或者是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报名来，
嗯，
然后都做。
对，我们今天做佛跳
墙。比如今天来四个人，
嗯，
咱们四个今天去一个共享厨房，四个人都做。
我们都想学蛋糕。
对，大家不一定是学了，
嗯，
大家都做。做，因为你比方说去谁家做饭，你第一家里没那么大厨房，
还得收拾。
对，第二还得收拾，然后你也有些东西没有，
嗯，
啊，料理机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呢，咱们四个约好了都去。
一看就不懂女人，女人要想学一个东西，先会把所有的设备都买齐。
所以其实他不是为了，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学习，主要为了第一也有交流了，
社交
也有交流，是主要是社交。然后呢，哎，来做完了现场吃这种方式，
因为他还提供一个你可以就是，吃的这么一个场。
对，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上课，主不是有人来讲烘焙课，来讲那什么，
那是一个附加的一个服务。
一般这种附加的服务，反正我认识那个人，就是这种附加的服务，你请来的人也不是什么。
特牛逼的，
就是你就跟他学报名也没什么意思的，你不如去真的花几十块钱报一个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线上的服务。对啊，你不如花几十块钱报一线上服务都比他靠谱。就一般的烘焙课和这个料理课真的是上课
啊，
对，
你厨师专业课上一节课教六个菜，就是两天或者是一天三个菜，大概4000块钱。
对
啊，这种一般都是这么贵。
有没有就是共享烘焙课的这种，就是我买一个课大家轮流去试，
那不跟共享健身卡一样吗？
没有啊，因为卖课就是为了赚钱嘛，
嗯，
就是为了赚钱。
你以为 Max 呢？
有一些平台有线上的课程服务，就是反正你看那留言就知道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嗯，
什么人都能来教，然后反正就跟知乎 Live 似的嘛， 对吧？就是你买之前就等着被坑，然后觉得这堂课不错，就算抄着了，觉得人家讲的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正常啊，这是一个常态，基本上也是这样。
哎，我就是想今天做了一个丑不拉几的蛋糕，
让别人吃，
然后借朋友的照片拍一个，
共享照片
，有这种服务啊，这种服务，
就是、
你可以加会员嘛。加会员，然后他可能会在微信群里发一些单独的照片，这些照片
真的听上去怎么像微博下面那个就是看什么什么加微信号，
对，加微信号，然后这些照片是在网上搜不着的，
对，
你可以把它发在你的朋友圈。
这不就前两年说的那个装逼的那个，就是我
对对对，
你要定制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比如我马上
非洲小朋友帮你举牌，
对，就像这种
有这个服务
共享非洲小朋友，
共享非洲小朋友，
对，把那个非洲小朋友共享出来，举个牌，写个字儿。华为手机或者什么手机认证棒，然后给多少钱再分给非洲小朋友福利事业，这种
有这种服务的。所以你说这个共享，对，我自己拍张照片，然后呢我共享给你们，那可能加个群吧，我觉得这没准是加个群，群里的人都可以互相分享这些照片，有可能，
比如我去看演唱会了，我
就只要避免这些人有共同的社交圈子就可以。
保不齐
可以给各种角度的嘛，大家
不那也可以分组吗？就比方说今天你这个组你发出来这个东西不分这个组，就反正很有可能啊，就共享照片嘛，共享照片。
哎，那你说华盖怎么不搞这种服务呢？华盖怎么不找各种服务呢？
就是这种服务啊，拍完了你发一下。其实有时候咱们吃饭，以前咱们吃饭也共享照片，
对，验毒，你拍了
谁带相机，谁带相机了，
你拍完以后我盗图了啊，
对，你带相机了就当
现场照，不给
你今天看电影不还是这样子，
对，你拍了我们就不拍了啊，到时候发在群里大家统一发一下。
那你是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我们都在这儿，
对，
可以说我的照片可能条件不好，那你这个假装装作我在周杰伦演唱会，
你比较
对对对对，比如以后谁出去小能去游轮上，我也讲了在游轮，对，以后就好，以后干脆我搞这也就完了，
不是以后给我一个我的人形立牌你带一下
跟亲王似的，是吧？
没有，以后我就这礼拜你看，那我其实也不错，这就看自己社交圈子了啊，我圈子要是跟大家高度不重合的话，然后我这礼拜我在游轮上奔着去福冈了，
我可以不给朋友看，我分组给同事看。
还没下游轮呢，我突然飞帕劳了，
有直升机来接我是吗？
突然飞帕劳了，
我觉得你这个办法可以用一个共享来解决
啊，
共享账号，
账号是吗？
对，
哦，
就是这个，像以前我们有一个账号叫只有晚饭才出现的朋友，
对，
就是。我们所有人出去吃饭完了咔咔就拍照
啊，这一个朋友，不得了了，
对，
一个朋友不得了了，
哪都吃，
对，
还有之前像，这个，
昨天还在帕劳吃，今天就去了美国，
对，然后我们这个听友跟我们打赏的这个迅雷的账号也是共享的，
这招，对，我干脆以后再有什么新朋友我就这招，我就今天到你的明天到你的，我都当成是自己的，然后我到谁的就把跟他有关的人分组屏蔽，
那多累啊，
那累，这
是挺累，
是，我也觉得
直接再弄一个就是
新账号呢，
新账号只加新加的朋友
啊，
对，
塑造成一个新的社，
就怕这有些社交圈子真的太容易重合了，比如我到后帕劳的图，不定这个人就认识帕劳这个主人，
怎么可能是不定的，是肯定的，
帕劳的图不要到，
不要到
这个比较容易踩雷，
这个
你可以到俄罗斯的图，这个，
俄罗斯图应该不太会重合啊，对，这是共享，这说到共享哪儿了？
共享账号了，就
共享账号了啊，
还有什么？共享账号真的是最好的，还是那些迅雷啊，或者是某
爱奇艺、
某某的视频网站的
优酷，
因为像
VIP，
像咱们
再说一个，
腾讯，
我
跟你
说
那
什么，
对对对，
我跟你说数字的网站呢，
对对对对，
那个不共享，
不是，
啊，那不共享，
那个只资源共享。
小能，刚才你说的共享什么？共享妈妈。
不是共享厨房，
什么
厨房，
料理妈妈，
料理妈妈，共享
厨房，
共享厨房。
对，因为像刚才说的这个食物类、料理类的好多，其实现在打着共享的牌子出来，然后像之前不是还有一个自动卖酒的一个机器，然后我现在咱们去餐馆里点那个红酒或者什么酒，不是论瓶买、论杯买都行吗？它是直接来一个，就是你可以在这面自动凑货的论杯买，这样的那个它所谓的叫共享红酒。其实跟你在餐馆里办一样啊，
这不就是
按杯
卖，
可能每个价格不一样。
这不就是自动售卖吗？怎么是共享呢？共享是我买一瓶儿，来这轮我的，下一轮小程的，这个叫共享，对吧？
我想起来这个有之前有
敲一下铃铛，然后这轮有人请了，这个共享。
我想的是那个之前我们朋友的咖啡馆也搞过。就是类似说我请下一个人一杯咖啡，
嗯，
我觉得这个算共享，
就是我买两杯美式，完了下一杯给下一个人来，
我可以指定一个特质的人，比如说
好看的，
对，好看的，长得帅的，
下一个长得像林志玲的，
单身的，
然后就那一杯，
再也没有送出去，
对，
长毛
了，这个活动就停了，
长毛了都送不出去，
活动停了，
嗯。
这个共享，刚才说共享厨房，其实也有共享厨艺的
技能。
我觉得这个是有，就是，
这算共享还是算跟家政有什么区别呢？
有，
没有。其实他不是上门做饭了，就是家里，比方说家庭主妇，
嗯，
然后呢，反正家庭主妇天天得做饭嘛，今儿多做出来点儿，就每天多做点儿，
对，
小饭桌，
啊，有点小饭桌这个，然后多做点儿呢，有人给，就跟有外卖员似的，取走，来取走，然后给到。比方说订餐的，
就是饿了不叫妈是吧？
饿了真叫别人妈，
对，叫别人妈，
叫别人爸也行。
对，这种
这好像叫什么什么回家吃饭还是叫什么来着？
回家吃饭跟这个还不太一样了。回家吃饭是因为一开始是有这种服务，后来呢被质疑这个安全性怎么来？
这个就是三无的很容易就跟着洗白了。
对，
嗯，
对，你不知道他到底是
他说是不是你孩子爸妈确实是，
嗯，
完了是不是三证都没有也确实是，
对，
是不是多做出来一份确实是，
对啊，你在家虽然是在家做也是在家呀，那我就指着他赚钱。
健康问题啊，就是或者是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就很难保证嘛。
对，
好像
后来回家吃饭就变成了一个。就是
外卖的，
就是外卖，找一厨房做一些家常菜，
对，
嗯，
啊，这种方式了。
是因为我媳妇她在这边有时候订一些回家吃饭的这个上面来送餐，嗯，比如说
现在饿了么那些上面都有这种，
饿了么还有这个呢，
对对对对，
有，
嗯，就经常订的什么东北那个大娘的饺子，完了说什么哪个大四川大叔的这个。回锅肉什么之类的，这种全是他是这么写的，但具体是不是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了。但理论上来讲，其实这个属于共享，就是今天，就有点像以前住大杂院，对吧？
嗯，
就二他妈做个
二大爷切块酱油用用，
对，做个就什么
多包了饺子，
然后你的炸酱面，然后那边，
嗯，
对吧？
我吃醋劲儿螃蟹，
不是，我觉得还是以前住大杂院，
嗯，
你爸妈下班还没回家，你上王大爷他们家吃饭去，
就会一口，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到饭点了嘛，然后先从这家，
谁家不就
装
双筷子事儿吗？
对，转一圈，
嗯，
啊，然后就吃饱了，
对，孩子就这么长大的，
就共享了这个，我觉得这
饭。
对，真的这个是共享，像刚才小东说的，
嗯，
谁家没酱油了，
嗯，
我可能一个月不
买。借螃蟹去。
对，借螃蟹。
我们家蘸醋。
借螃蟹还可以。
而且刚才说的这个共享厨房，我想起来以前筒子楼时代，在楼道里那种。
一个楼道里面有一个。
或者几个这种厨房。
不是，那不算筒，那不是筒子楼。
板楼。
是以前单位分房子，
嗯，
按工龄分，我们家跟另外一家人共享一个厨房。
对，
那
叫共享厨房。
有没有这个？然后
共享洗浴间算。
还有高中住校的时候，一层楼就一个厕所。
对，
小能说的那个，我知道有那种情况，是板楼，
全是马大姐。
对，板楼呢，有后来有这种大板楼，就是通的，好几家。
对，
以前有板楼其实是隔开的。就虽然是板楼，但是它这个一个楼梯可能这一户五家，顶头有一个，这边顶头是垃圾桶垃圾道，那边顶头是灶台，
嗯，
啊，有这个情况，
嗯，
啊，挺早的，后来是基本上就家家都有了，
对，
就跟厕所似的。
以前也共享公共的嘛，
共享厕所。
为什么呀？那个胡同里面
全是共享厕所。
对，
以前还收费呢。
那是公共厕所，那公共厕所那不属于个人。
哎，有个人的
共享厕所的意思是，哎，
我闲置了。
对，突然上大家共享厕所，比方说手机一搜，哎，这有共享厕所，突然哎呀，好想上厕所，
咚咚咚
咚咚咚，咕噜咕噜，然后不行， 然后敲家门，哎，你在家呀？右边你们家厕所，你是共享的，
滚出去。
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拉粑粑还是什么
什么
拉粑粑那个
粑
粑那个案子不就是吗？
滴滴拉屎，
什么地方的厕显示能可以让你使用的厕所
啊？好，
对，搜就是基本上有那么一个挺早的
是吧？显示现在正在哪里都在有啪啪啪的人嘛，好多办公室啊什么的都被人标记过，你在哪啪
啪
啪过，标记一下。
那个广外有好多奇葩的地点的那个。
那个刚才庄小维说的那个东西呢，是我以前也用过，
嗯，
那个基本上就后来被变成了搜索附近最近的麦当劳和肯德基。
对，
肯德基和麦当劳热心中国公益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咱们肯德基麦当劳可能还这个能共享一些。
嗯，
对，国外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有密码，
都有密码，拿小票输密码才能进去，这共享不了。
你要等着里边的人出来的时候溜进去，
别开别关门。
对，
还有什么共享的这种？
衣食住行，
衣服。最早咱不是提过迪奥这个创业的这个叫云衣柜似的这种，
嗯，后来被人做了呀。
啊，对啊。
然后就是反正
出差到哪儿去，完了下机找个衣柜。
对，有那种，
啊，
他当时说的是那种。
嗯，
实际上后来线上成型的那个是给姑娘们，
对，每个月
衣柜的
给
各种大牌，
对，
嗯，大牌的。
然后每个月给你几套衣服，然后或者每周。然后你穿完再给下一个，大家轮着来。
对，
嗯，就花很少的钱把所有的大牌都穿过来一遍。
他要返图给这个什么那个平台吗？
不用
。
为什么要
返
图呢？返
图
就会被人抓包啊。
对呀，
啊。哦，明白了。
这种事情当然要偷偷的做了
呀。
对啊，不能让大家。
我也
不能介绍给你。
我以为
这个就很难做口碑传播。
嗯，
也不能告诉他这我前阵
可以匿名啊。
对这件事就不好介绍，
分享没法分享，
匿名就跟口碑传播就没有关系，
嗯，
你没有办法大大方方的去介绍别人。
对，我介绍，哎，我最近用一个
装逼的利器，
对，
说我上次穿那些闪亮好看吧，全是租来的。
对，这
肯定
没办法
说。
这个是
让小姐妹在同一个租车点看到了地方。
嗯，对，包括这种租衣服啊，租包包。
哎，你这件衣服上我上个月穿的。
但是这个租人可以，
租人
可以。哎，上个月我租那个还可以，介绍给你，
啊，司机是吗？
不是，对，
代驾，
老司机，老司机，
代驾。
我租那老司机还可以，嗯，
技术好是吧？
车开的不错，
嗯，又稳，啊，
对，稳
稳。
嗯，
这
个
对，看还有一些。什么共享什么东西啊？
因为刚才最早说的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奇葩的，可能现在最新出来的奇葩的房子，
嗯，
健身房，
啊，
这是前一阵说的最奇葩，我觉得是属于，
我觉得好奇葩，
好奇葩，这是最奇葩的一个房子类的一个共享，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玻璃房子里，里面放一个健身器，比如说跑步机之类的东西，
嗯，
你进去关上门刷卡，往里面还有空调，
嗯，
可有地方可能还有空气净化器，
嗯，
你就刷时间上面跟着走路。
我觉得这个比，
啊，
我觉得比唱吧那种的共享 KTV 还
奇葩，啊，它就一个小屋子，
对，
嗯，不大，
在户外，
就是你想洗澡什么都没有，
啊，对，
特别适合小区里面，
但是小区里有那个就是公益的那个东西啊，那个
人家不要这个，
为什么呀？
人家我要跑步，我不要那个荡秋千，
那就玻璃房子，
跑步不能围着小区跑吗？
外边人能看见吗？
能，
哇，
有
的那个拦着的那种，
不知道他盈利点在哪。一般健身
不需要盈利，我就是收钱。
共享哪有盈利的？
我就收钱，
啊，
共享哪有盈利的，
啊，是吗？
不是，那我去健身房多好啊。
贵呀，
啊，贵呀，啊，
我可能突发奇想，我就想去一下。
哦，我就
想不
想
办卡，
就想去一下。
健身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拍照。
不，健身房你说，我觉得还不错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健身房
啊。
健身房赚钱，健身房你卖卡，啊，
赚钱是肯定健身房
赚钱。健身房是办私教课赚钱，但你单独卖卡是
不赚钱的。卖卡不
赚钱，卖卡是不赚钱的。
健身房卖卡也赚钱？
不赚钱。
健身房卖卡赚
钱？不赚钱。
健身房卖卡有70%
多少不来的？
有70%以上都是不来的。
对，像我这种。
对，健身房的卡是。
但是现在卖卡就是月卡太便宜了。
他私教
销
吗？我不来可以把我的卡贡献给别人啊。
对啊，
不是，现在健身房都不让。私教是这样，他健身房只能分一点私教的，就是你在我这儿上课，我分一点提成，
啊，
主要还是看，
然后再卖，再加上卖那营养餐啥的，
嗯，
啊，对，卖营养餐可以，然后卖卡其实还是会赚钱的，
嗯，
会赚钱，就是很多人办了卡，啊，都不来，
对，
大部分都是办了卡，
主要的盈利点就在这儿，就跟以前团购似的，
私教，你比方说有私教啊，你来上私教课吧， 你
我不来，
不是，假如我忽悠你来上私教课，但是忽悠你来上私教课，现在健身房两种模式，一种是就是健身工作室，就比方说这个咱们直播间附近某个屋里，他租两间，打通了，然后做一个健身工作室，这种工作室就是一节课收你350-400，不收其他钱了，但是设备极其简陋，
嗯，对，
就没什么设备，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健身房，比方说我去那种健身房，里边也有私教课。私教课单算，然后办卡单算。
嗯，
就你来私教吧，我就哎你得来私教上我这课啊，上比方说你
我还不能带我熟悉的私教来这儿上课，必须是我这个场地的私教。
对，然后你比方说你来这儿一礼拜上两节啊，大概上下来之后2个月，
嗯，
你说办一个那怎么也办一3个月的卡吧？
对啊，要微信就减不下来。
对，办一3个月卡，然后通常呢有大部分有一半的人剩了十几节私教课就不来了。
就我。
啊、对，
受不了了是吧？
嗯，然后特别很不错。
地方了呀。
很不错的私教课上完了，最后那一个月也不来了。
啊
实际上这些就是健身房赚钱都靠这些盈利。
所以那个共享健身房根本就是一个。
不知道他怎么
噱头还好，还是说
现在资还这么好融呢？
真的了
啊！
就
互联网资深人士
应该不太好，
不是傻子都知道赚不了钱的
东西，不是不好融了吗？
不太好融了，不太好。
我要这样的话，我也再
做一个
看还有什么能骗的。
对，做一个骗骗他，完了骗骗他。
对，最近经济拮据，
嗯，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共享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电子产品，其实共享的也挺多的。
嗯，
最早咱们共享电脑就是网吧嘛，
嗯，
那大家。来借这个网络这个机位来上网发邮件打游戏，
其实这些咱们说回来啊，我觉得真的这就一开始说的这些都是出租，
对，
就是你把出租当成共享，
就是现在的主流，
就是换一个说换汤不换药嘛，以前好像互联网挺实行这种东西的，
不是就是喜欢换个词嘛，云数据大数据，
对，什么都这
对
往里套嘛，
对，就是换个词，
嗯，有的连词儿可能都不换。
对啊，电动的叫智能，
嗯，
是吧？这种
大数据嘛。
完了，一上网就叫云，
对，
啊，
都是云。
嗯，
对，以前就是上网，现在叫云
啊。抬头看看天，
对，因为你想你，你
网络
啥都智能，珍惜这份缘，
珍惜这份缘，茫茫人海相逢即是缘，我们的友情干一杯。
云喝酒是吧？
你想这个，以前我们说租也有租车
啊，
也有出租车，
对
对吧？
嗯，
然后
现在都叫共享了。
以前出租车不叫共享，
以前
现在出租车也不叫共享。
对啊，现在出租车不叫共享。
现在
那为什么现在网吧就叫共享呢？
还是要
网吧后来叫网吧，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不叫网吧，叫什么呀？
网咖，
网咖，
上网会所。
会
死啊！会死啊！
可贵了，50块钱一小时，
这么贵，
有人陪玩，
肯定
有
人
陪
玩，会所吗？
对，卡座，
对，共享卡座，
嗯，
就是我这卡座开不起，完了大家云筹资一个，
众筹，
嗯，
众筹，对，
你共享资源，你们
以前叫预售，现在叫众筹，
对，
对吧？对，以前叫庞氏骗局，现在叫众筹，
嗯，
所以说回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找一找啊，就是真的说这个是。真正共享就是每个人提供拿出自己的东西，同时呢一部分人吧，
嗯，
拿出自己东西，一部分人享受这个东西的使用，
这怎么听都像那个，我偷拍了什么东西然后放到网上供你们下载。
对，就是共享了，我从日本买了张盘，然后我把它拿到网上供大家享，
谢谢好人
享受，对吧？
谢谢好人一生
平
安，
谢谢黄品源同志。
所以这个也算人家，可是这个共享你说人家不收钱呢还违法，你这
传播了，
不不不，对啊，你要收钱就是收钱，那是那什么，你想听，
对啊，就是可是你说有些不收钱啊，有些
收钱，
所以好人一生平安呢，
啊，
图个名声，
嗯，就是你买本书拆了扫描放网上做 PDF，
对啊，
也犯法，其实
犯法，
嗯，犯法，
对啊，你不能说我不收钱就不犯法，
但你说为什么我买辆车拉活去就不犯法呢？
也犯法，
犯法呀，多少接管逮你啊，
对啊，
犯法，对
对，就有的时候所谓的共享，
那为什么我买了房让别人住收钱就
有的地儿，有地儿也管，
也管是吧？
也地儿也管。
查暂住证的时候，你看你犯不犯法，
啊？我觉得应该算犯法。
对，就好多这种，就是真是游走在这个边缘的那个，
就是没人管，就是没人管，
就看你管不管。不管的话都是共享经济，管的话全是非法经济。
对，你说这种共享经济， 说回来啊，你是不是应该共享？有些东西是不能共享的，
比
如
孩子，
孩子是吧？孩子
送给你了，
来送，
共享，
共养，
就是你说，
谢好人一生平安。
影视作品不能共享，对吧？你买了东西很多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对，
买了东西很多不能用的
是，
就是
对你车你也不能
共享，不是商业用途啊。有些共享不是商业用途，
就是比如呢，
你其实你要
我买一刀，
共享媳妇儿，
我买一刀，
买一刀，
然后我那个同事朋友邻居给我借他刀，我共享给他了。
是犯啊，他只要捅了人你就犯法啊。
商业用途又没说刑事。
他因为商业的事件所以捅了人了所以你就犯法了。对吧，哎，但你说这种说这话题不太好啊，就可能有一些未成年听众要别聊这个话题了。
换一个。
但还是想聊一下。就是一些共享成人之间的共享。比如说
共享玩具是吗？
不是共享比如说换妻之类的这种。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身边是没有了啊，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是没有了，但是呢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属不属于犯法？
必然
属于。
等会儿让我想想，
不属于，
这个犯不犯法？
咱们国家还真不算犯法，
咱们国家没有这个事儿，中国没有黑社会，没有色，没有，就不要说资本主义国家
啊，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港澳台地，
如果他们的法律跟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
那就完了，
收钱了没有？
犯不犯？不收钱啊，很多都不收钱嘛。就是
不知道，没
是吧？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在网上，不是听别人说的。
这得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
就是这种犯不犯？如果不收钱，拿出来共享。但是如果
就前两天微博上曝光那个恋童癖一样嘛，他说我开了网站，
嗯，
我破了下载，我没有收钱啊，就是分享出来给各位狼友看看之类的。
但是恋童癖本身是有。
法律的
恋童癖没有，
猥亵儿童是犯法。
如果你
恋童不犯，
对，如果你发了，比方说裸体的照片，
那就犯法了。
或者是这种带有猥亵行为的照片是犯法的。
对，
如果你就是拍小孩，
但是我就是打嘴炮，
对，拍小孩，
但是那孩子的照片涉及违法色情吗？
不色情，不，没有涉及色
情，虐童，
没注意，
没有虐童，就是小孩穿的短裤啊，或者什么光着小腿啊之类的这些，
真的
好像。确实不违法了，
对，
不，这个法律是应没有这，因为如果比方说刚才说的那种成年人之间，对，如果你是拍了照了，带有
记录下来了，
带有色情的东西，然后你发到网上了，
那就妥妥了，
这肯定是犯法，传播色情内容，对吧？
嗯、
但如果你只是一群同好来分享，道德上肯定是不允许，但是
很复杂这事，
你说法违不违法，你情我愿，如果说有不情愿的，那可能涉及到，对吧？就犯法了，
也是猥亵儿童吗？
不是说成年人，成说
成
年人、
啊啊，成年人之间，
对，如果是涉及不情愿了，那可能是有什么强奸啊之类的东西，
非法拘禁。
大家你如果都是他妈的你情我愿，你说这是犯不犯法？这共享经济、
哎、不是，
啊、
那有一点，你分享出来的这些照片也好，视频也好，
不是分享照片，分享媳妇儿。你非让我说这么明白，对吧？你非让我说这么明白，对吧？这件事儿就变共享了吧？不违法、啊。因为他没有收钱，所以共享其实不违法的，共享经济反倒是一旦涉及经济了，
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一旦涉及经济就有可能违法。我不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主要是想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点，如果说我共享行程，就比方说我们
搭顺风车
不收钱、
嗯、啊，我们 OK
啊，你那我觉得是 OK
啊，
但是你给钱，你说我是给你点油费，但毕竟是有今天交易，
现在就好多警察就说你这就算非法营运，
对啊，你就算非法营运，因为你收钱了 啊，
所以他要在平台上卡你嘛，就是我管平台收钱，
嗯，
平台交了保护费，那你就可以去干这事儿，
对对，所以但是这个又你说是算不算共享了，对吧？真的说共享
的范围内算共享，
真的说共享就是拿出来大家
share 一下，
大家用、
嗯、
啊，大家用，大家就反正不用给钱，大家用大家还得给钱，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就是你来这个，
你比如我日区的账号，
啊
，App Store 账号，大家用，大家拿去用，
对
啊，也不用给钱，反正我也没有，
就反正里面也没有信用卡。
那你要是其他人往你这账号上面上传一些，
不是他那 Apple 那个没怎么传、
App Store 的，就这叫共享嘛？
对，共享嘛。
但是我说你用一次给我5毛钱，
理论上来讲，像给这种东西
交不交税啊？
对啊，
不交啊，我上
那你们逃税吗？
对啊，所以那就有可能涉及到
逃税。
我估计这个可能还是涉及到一个资金量大小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实际问题在讲来说，就是共享这件事儿，
嗯，
是合理的，
嗯，
但是把它变成了经济，就存在自己存在它的
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对，存在法律上的问题，
涉及到盈利了吗？
对，涉及到盈利了，
就因为像咱们国家有的东西，你是有一些行业是有准入门槛的，
嗯，
还有一些行业是有，
你要在酒吧唱歌，你得有酒那歌手证，
那不是那辟
谣
了，假的假的假的，那是因为他们那个酒吧自己的一些证照问题，嗯，就像有些东西你确实有准入门槛，国家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像你这个一些共享的，打着这个共享的名义，好，你做一个，说白了就是黑租嘛，
对。
就是黑租吗？
对，
就是黑车，
毫不监管。
对啊，
而且很多东西就是就像影视，我们的买的什么影视拷贝一样，
嗯，
它是不允许你作为商业用途的。
对，
嗯，
对，你就不能是用它收钱。
对，
你可以分享，
我借你看看什么之类的。
对，你可以分享，
嗯，
你借反正借你看看，或者是你大家一块来看，但是不能收钱。一旦用于商业用途，就违法了。
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些这个共享的这个东西，它就没指望着。我通过租金来赚钱，也没指望着说是我通过投资来赚钱。
我想培养市场啊。
对呀，
万一突然就好了呢？
就是我这个，就像以前说腾讯 QQ 似的，我这个用户全都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我用户量就是大，投不投吧，总有一天会赚钱。
是，
对，就是我获之前互联网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获得用户，自然获得了。
对，
先别管我怎么盈利，我先获得用户。
所以就这个说法忽悠了一大批的。托贷款老板来投入这个所谓的共享经济，
嗯，
那，
嗯，
之前那个雨伞共享、马扎共享、篮球共享、
雨伞共享，更多的人家就是想卖雨伞，
对，借着共享的名儿，
30块钱一把卖出去。
但我觉得共享马扎真的挺需要的，
是特别排队的时候。
然后，
嗯，我之前有一次在
里面
在医院打吊瓶，就用了共享的行军床。
啊，这样，
嗯，
租的是吗？
租的，给了人20块钱，就是实在打吊瓶没有地方坐了，大哥就给了我一个。
是医院的吗？还是说是
个人
的？
路
人，
路
人，路
人
的，路人的啊。
那这样的说的话，我共享过尿不湿
啊，尿不湿，路人的尿不湿是吗？
就是比如说我在机场，然后那个，那坐飞机，忽然来一个年轻的父亲，很焦急的问我，因为我带着孩子嘛，你有富裕的尿不湿吗？
啊，我以为用着的
都打包了，
啊，
我以为用着的，
啊，这个借用一下吧，借用一下吧，
就共享了吗？
用完还你。
我觉得他其实可以像机场，
我们还共享过钱包啊，经常有乞丐说，请说你给我点钱吧。
我一般会给他买面包的，
你一般会拍来发到网上，所以其实还是说了，就是首先共享这个概念是不能一对一，
对，
一对一就不叫共享了，
一得多。
一对多也不是共享
啊，那
个，就多对多，一对多就是租赁，对吧？
有一个平台，
一对一属于帮忙，
嗯，
或者是售卖，对吧 ？C to C 了，
嗯，
然后呢，一对多就是属于其实是租赁，比较像租赁，一家企业也好，一家个人也好，拿出了多个东西给别人用，但是你要是免费用啊，那叫慈善，对吧？叫慈善，
派发，嗯，
派这个开仓放粮。这个意思，国有开仓放粮就是慈善，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它应该是有众多人参与，同时有一部分人，同时每个人都可以是拿出来的，
对，
然后每个人也都可以去享用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共产主义，
真的
真的是共产主义，
各取所需，
就每个人都要拿，
嗯，
对吧，都要给予啊，也都可以获取，
嗯，
获取不获取是你的事儿。但是你应该本着，给予的态度。
我听你这么一说，共享经济是他妈一特高尚的一事儿啊！
共产主义吗？
对啊，
就共享是特别高尚的事儿。
啊，对啊。
但是带上经济就不一样了，
充满了铜臭。
带上经济就需要赚钱了，
所以就有那么多的低素质的，
就赚钱嘛，赚钱啊！这个一涉及到钱，它就是需要用钱来约束。又不是道德问题，
钱现在好像也约束不到这些用户啊。
嗯，有一些还好吧，我觉得，也分东西了。
嗯，
咱们说以前，比方说，Airbnb 这种是真的约束不了用户。
嗯，
Airbnb 太常见， 房客把你的房弄得，
房东也约束不了啊，
有可能房东不是房主啊，
对，这双方都有可能，
对，都约束不了。其实
我就是为了开 party 噪声，我租一个 Airbnb，
对，我就是为了偷拍，完了出一个 Airbnb，
作死呗。
然后 Airbnb 就是 Airbnb， 现在最近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就是房客傻逼，房东也傻逼，
对
啊。
就前两天我一朋友，他就是家里来了好多亲戚，然后他妈就把他的房间给亲戚住了，他没有办法，就只能去住 Airbnb。结果是因为房东在外地不能回来给他开门，然后他那天晚上就只能睡在了公司。
钱还花了，
去开个房好不好？
钱花了，
嗯，
对，
嗯，
那就没有去租嘛，就在公司住下了。
那只能投诉
了。我说：“哎，怎么在公司呀？”他说：“那个，
我
Airbnb。”对 ，Airbnb 住的今天不能开房，得从明天开始才能住进去。
这，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点儿，就是这个东西不靠谱。当初最早聊 Airbnb 的时候，我就不是，因为他可能在某一些国家可以，比如欧洲国家，
还是素质
问题啊。然后呢，以及我甚至越来越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人天生素质的问题，而还是这个国家的
整体，
就是说白了，你信用值多少钱？
哎，对
啊，这个事儿还是约束你，你
就不靠钱，靠信用。
你觉得这个信用不值钱，
那
就
无所谓，就
没事儿
啊。
你他们素质高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信用太值钱了，
嗯，
就你真的破坏了信用，你什么都干不了。
你看咱们那个。所有的共享经济出现的这个新闻，
嗯，
绝大多数都是说我这个毁坏了共享的这个车呀，
嗯，
共享的这个产品，什么自行车也好，汽车也好，
嗯，
还是房子也好，还是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是大量的用户在破坏。
对啊，
说起这个来，不光是破坏的问题，那天我跟就是一个完全非互联网行业传统行业，
嗯，
人俩人就是在聊，他就很讨厌那个共享自行车，他说的意思，现在因为共享自行车导致大家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然后把那个车骑在机动车道上面，
还停在机动车道上，
太多了，
然后
太烦了，还有停在高架上，
对对对，然后停在环路的中间，突然出来一辆小黄车之类的，
嗯，
他就说都是你们这些互联网把那个整个社会都搞乱了。我说互联网跟没关系啊，它初衷是好的，但是用的人架不住素质这么低嘛，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互联网的发展没有带动这些人的这个
素质
的发展。
对，我那天最震惊的就是在马路中间看到一辆自行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停在那儿。
那天我就是就直接就我操，那个
就引战了，
差点撞上。
再加上上次有一个新闻，就是一小孩他之前那个 OFO 不是那个机械锁嘛，
嗯，
他们是可以
开锁。
对，开锁自己偷摸把人家车锁给开了，然后骑车出去又
出
事儿了，还
要
赔好几百万。
对，就是对吧？
你非法使用，你未满12岁，你骑这个车，
对
你还偷着
把人家锁撬开的，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完全就是，
对，所以
说法，
所以你说我有时候觉得吧，共享单车方便不方便？确实方便了，
对，
确实方便，但是呢，
过于方便了，
但是
也没有约束。
我就跟我以前一开始那个。咱们上次聊共享单车这时候态度，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共享单车，它应该就是自行车出租业务，
它本质上就是啊。
就是以前我们对这种想象就是市政的那种。
对
对，但是还是出租业务，就是应该，比方说我，作为最可能聚集的地方，比方说地铁站，
放二
公交站，
够了，
放你就是放存车点儿，
对，
这个东西必须停在存车位上，必须停在存车位。不是说你随便哪儿都能停，就像以前市政或者像台湾的那种。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品牌越来越多，
竞争嘛，
然后单个品牌它就开始加大投放量，
用户体验，
它就从停车位就淤出来了，
就没人管啊，这最终还是没人管。
你看现在所有这个稍微大点的地铁站、公交站门口，哪个所有品牌的自行车都是堆的。把整个变道都占满了，占了所有的机动车道也。
不过现在大多数好多的那些场所，稍微高规格一点场所是不允许自行车进的。
对，
比如凤凰会后边那
商场
什么的，
好多公共场所其实是已经禁止这个那个共享单车进。
创业园也不让进，
嗯，
大不了就是跟保安打一架嘛。
嗯，
我觉得还是得有人管啊。
对，
还是有人管，
就是你不能
固定区域挺好，
嗯，
停出区域就收走。
就像我骑那个电单车一样，你必须要停到它规定的停车区域，会有车费半价这回事儿，但我从来都没有停进去，所以比较
这也
你说人家创业时他也没有想到，你骑自行车，你骑不骑我的自行车，你是不是都该遵守交通规则？
嗯、
你他妈别往机动车身上撞去。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停在哪儿，你可以不停在规定区域里面，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一个不影响别人的地方？我当时特别忍不了，就是我每天去还自行车，就是下班的时候，我往地铁站走，然后那个东四十条地铁站那有一块就是那个人行道人行的那个道上面的放自行车的地方，
嗯，
很多，而且是划出线来的，从来没有放满过，但是很多人就把自行车，它只差一个台阶，比如这是台阶上面画着线的停自行车的地方，他们就不停在里面，就停在那个机动车道，
因为他们对来说
放一排
方便，
放一排，
对，
然后上面那个规划的区域大概就有多走两步上个台阶，
嗯，
就空着，就特别不明白，你知道吗？
因为从来这帮人就不会替别的人去想，不会为公众去想，
停在那儿就走了，
对。
你往上抬一下那就有花的，
反正我停在这儿也不会扣我钱，也不会扣我所谓的信用的这个值，我以后去贷款什么也不受影响。但是上次那个听那个就是菲菲说他上次租摩拜，
嗯，
然后忘了点还车了，
嗯，
然后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已经累计了一个巨额数字的一个停车的一个事情
啊，没落锁吗？
他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应该是点一下就那个实现的，但是他没弄，
不是
忘了，是反正他说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时间，
嗯，
这个钱就一直累积，最后他给那边打电话，
嗯，
说是这个我忘了锁车了，说那行，那这个给你
把
那取消了，这个钱怎么着再取消了，但是要扣你信用分，
嗯，
就扣完信用分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你下回租车的话，就价格是别人的好几倍，
嗯，
就这么一个形式。
倒是也是，
对，但是现在什么问题呢？如果像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一些违规的情况。我这个下回的这个租车费用好几倍了以后，那我可以租别的家的呀。
嗯，对，
我可以不租这家的了。
是，
就也是达到不了一个约束的目的。
哦，
所以就还是整个公众的那个信用系统上也没有，大家都用嘛，都用那个
如果
芝麻信用分吧。
对，都跟那个芝麻信用和什么信用卡之类连接起来。我骑自行车违章一次扣多少分，
嗯，
然后我停在哪儿不怎么着都扣多少分。我共享的这个马扎没还扣多少分什么之类的，
真的。所以我说回来啊，我觉得共享这件事儿，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它应该是一个每个人参与，然后每个人享用的一个带有福利性质的，方便大家，方便你我他，
对
吧？对，这样一个行为。但是这样一个行为必然是存在于参与的人的自觉性也好，和这个
素质
啊。然后但呢，客观来讲，你又真的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内所有人素质都那么高尚。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行为很难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区域，就所有人素质真的都特别高尚。
外国也有这个说共享单车怎么毁的这种扔河里的，
再好的你说欧洲国家那些那个你就别提美国了啊，这些什么什么人群都有的，一些欧洲国家的也不是
毕竟有，
对啊，素质那么好，
参差不齐都是，
啊，挪威瑞士这种北欧国家相对来讲好一点。
挪威瑞士北欧国家，
瑞士是瑞士，
瑞士不是北欧，
瑞士不是啊，北欧就挪威，
嗯，
挪威是啊，挪威这个芬兰是、
啊，芬兰是，
芬兰是，
嗯，
啊，然后呢，
可能就是其实说起来可能这种做的最好还是日本
的共享，
日本人主要秩序性太强，没办法。
日本的共享可是
共享吗？
可是反倒你看啊，反倒日本很难说共享，好像没有什么共享，
全是租，
它全是，要不然就是企业服务，
嗯，
要不然就是市政项目，
对，
嗯，
就是有集团来提供这种，
嗯，
它很少说每个人都出，每个人都享用，
对，比如像咱们有时候咱最早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共享床铺，
嗯，
比如说我这个暑假我这个床位租出去
给考研的同学，
或者给来这个本市的这个外地同学这个来探亲访友来住的这个东西。不过像其他的这个现在好像因为这毕竟算是一个灰色或者说是不合法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吗？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挺多的吧，出国留学然后住在这种 homestay 家里的还挺多的，
对对对，
但是你真的刚说回来，你像日本这种，它可能是因为市政提供服务，它 太好了，
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需要过多的就是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些服务这 自身的需求。
这又是好像之前我听的一个说德国互联网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东西中国之所以这个互联网这方更方面比德国什么发达，是因为这些方面德国已经都做到了，不需要互联网来做这个辅助的东西。
对，
不需要。
就你想共享嘛，一定程度上是一定是人们物资或者是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了，
富裕了
啊，富裕出来了才能拿出来让别人使用，
对
对吧？但你在还没有过于丰富的时候，你比方说之前也说过一些共享什么手里的设备啊、电子产品啊，
相互借一借什么的。
我自己还没有呢。你说我买 iPad Pro， 然后共享给别人，
你可以共享给别人拍照啊。
我，对吧？我 iPad Pro 我共享给别人，我自己还玩呢。
你借一个，
我的 iPad 一我共享给你，你要吗？也不要啊，
不要，
对吧？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觉得今天聊了聊这个共享啊，我比方说刚才我们在共享这个充电线，
对，影响了别人。
对，你像我这种素质，刚才我这种素质，我余酱70%的时候，我只有33%。我说咱们应该共享一下啊，你先给我，
不
对吧？
他就问我借给他了，然后他再也没还我，他现在
然后冲到了90%，
他还是70%，
我已经50%了。
啊，
好气哦！
所以这个就是对吧？
素质问题、
给大家一个反面教材啊，素质问题展现了这种方式。说回来这个，
就是共享并不是群租的这个事儿。
对，说回来共享呢不是啊出租。
说一个这个刚才充电线的问题，想起来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不管是小区里面还是其他工厂里面，就看到好多人就是把共享单车自己。
上锁
的也不一定上锁，他就放在一个偷偷放在一个小的隔间里，你找不到，只有他能找到。
有上锁的，有
藏起来的，
对，藏起来改二维码。
说我们是老人，
嗯，
什么那个必须让我们上买菜用的这种，
管你呢。
对，
我真没看见过贴一条写着我们是老人呢，我贴了
我
就给他
我见到过这类似，比如说我经常要用这个车，大家请不要扫，类似这种条，
对，
自己买辆自行车嘛，100块钱，
就给他放地下放一牌子，关我屁事啊！
上把锁，
你把他骑走，
对，骑走。
小区里现在已经不让共享单车进了，
很多小区都不让了，不让。行吧，那今天其实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共享经济啊，还是希望呢，其实我们
共享经济2.0，
对，只能说共享经济。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还会越来越奇葩的出现的这种所谓的共享。
希望优胜劣汰以后，把那个好的能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这些东西，好的东西留下来吧。
对，最终我们要的是便利，我们不是要的共享，
不是要混乱。
没错，没错，我们要的是便利啊！希望大家自己方便，与人方便，对吧？然后
记得换别人的充电线。
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有的聊播客。科技 FM 啊，共享经济2.0，
共享，
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拜
拜拜。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的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了。